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多哥。
我是 Tina。
好，我们知道在美国和澳洲呢，都在推动一种理念叫性别流动性哈，这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可能不太准确，一会儿我们让多哥用英文来说一下哈。打个比方吧哈，女孩子哇，她那种好动啊，梳着男孩的头发，说话各方面呢，是那个动作哈。
走在大街上不知道看不出来是男是女的那种。
对，那很多人说这孩子是个，我们小时候就会说，哎，你看你像个假小子哈。那还有一种男孩子呢，哎呀，男孩子都说很阳刚之气那样哈，但是有的小孩呢，哎呦，一生出来就是那种女里女气的，对吗？甚至呢，喜欢穿一些女孩子、很娘，穿一些女孩子这样的衣服哈，那就被人说哇，你看你男人不像个男人一样，像个女孩子似的哈。其实呢，我这种打扮其实表达的可能是我心里就认可我是个男孩子，我不是女孩子。如果是个男孩子呢，我特别喜欢女孩子的东西，我特别愿意像女孩子一样，这有什么问题吗？
首先呢，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性别流动性哈，英文叫 gender fluidity。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什么呢？核心的理念呢，就是从历史上来讲，我们都是知道性别你是什么性，就是你是男性或者女性，我们都是只有两个性别的，男或者女，对吧？而现在的这个性别流动性的这么推出的这么一个理念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性，我们出生的时候决定的只是我们生理的这个性，我们出生的时候根据我们的生理特征，我们被定义为男性或
者女人，
男人或者女人，这是医生给我们的定义。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可能呢有男人或者更偏向男人或偏向女人的这些喜好，或者是一些思想
性倾向，
思想上的一些不一样。所以呢，现在呢就出现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性别它是流动的，它不一定，就是它不一定是男人，
不一定就只有两种，
不是就是非黑即白。
换句话说
就
是
有灰色地带，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可以是一个男人出生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面，你也可以是个女人
出生在
一个男人身
体里
面。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可以又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因为你既然你可以出生男人生在女人身体里，又可以女人生在男人身体里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你已经不受你生理的局限了。也就是说你的性别既然不受你的生理局限的话，你的性别其实是想是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所以还有一个词，英文叫 non-binary。 non-binary 就是二进制，换句话说就是只有零或者一，是吧？只有男或者女，只有
两
种
可
能
性。
但是 non-binary 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只是只有这么两种可能性，它可以超出两种可能性。
对啊，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不是男，你也不能说我是女，
对，
我是 non-binary， 我是不非二进制的性别。那你到底是什么性别？你没有办法去，
我自己定义，不能让你来给
我
定义，我
不想让你给我的性别做一个定义，因为我的性别它是一个特殊的独特的。这是现在的这么一个思潮。
而且是自由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说现在呢就讲到就是说
你要站我这边哈。
好，没问题。
所以现在呢其实就是在西方的比较发达国家吧，现在都在猛推这个概念。在甚至在学校里面现在也开始教育孩子这些概念。比如说现在在澳大利亚就有这个 Safe School Program， 叫安全学校计划。那这个计划里面就是要求澳大利亚的这些小学啊、中学都要强制的来学习这种性理念，孩子必须要接受这样的性理念的教育。所以我觉得这个呢首先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首先你为什么要把性别给改变？你自己可以觉得你是男人也好，或者你觉得你更偏向女人也好，但是你的生理你就是男人或者女人，对吧？你没有理由去改变性别。
但是人不是常常说，就是说我的心理因素可能是远远超过我的生理因素，虽然我生理上长成这样，但是我心理上的认可呢，我就是男人或者我就是女人。那你偏偏让我从我心理上去改变我这种认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很难接受的事情。
所以说没有人需要被改变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是这么说的哈，就是说你如果不能认可一个人他想作为男人的，他生出来生理上是个女人，他想做一个男人，如果你不认可这一点的话，你就是什么呢？你就是叫 homophobe 或者叫 bigot， 中文就是说你是一个同性恋恐惧者，给你冠上这些的名词来嘲笑你，来讽刺你。
嗯，
在这里还有就是说，很多人会说你是不接纳，是吧？你没有爱，你不包容。
对啊，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对吧？我们可以包容你认为你是男人或者是女人，但是在我眼里，如果你是个男人，你非要装女人，那我只能认为你是一个假装女人的男人，对吧？或者说你是个假装男人的女人，但是你在生理上面，你就是男的或者是女的，我没有理由去认为你不是男的，或者没有理由不认为你是女的。就好像说我本来是个男人，我现在跟你说我是女人，那在你眼里你会觉得说你这不是骗我吗？明晃晃的谎话吗？对不对？你不能让我去相信你的谎话吧？至少在我的思维，在我的认知里面，你是男人你就是男人，你是女人你就是女人，你不能强迫我去认同你的想法。就好像说如果我跟你说我是个独角兽，我不是人，或者说我跟你说我是个天使，你可不可以认同？
OK，
你肯定不会认同，对不对？
但是对我来说，我不是异想天开的就想成我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而是我有真实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天生我是女人，但是我就喜欢很多男人的东西哈，或者男人的特性，那这个是从我的心理上去喜欢，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呢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因为我表面给你感觉上我是个女人，我的生理状态是女人，可是我的心理状态呢，其实刚才我讲就是我还是个男人，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所以说我们首先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心理的感受，我们绝对是尊重，但是从生物学角度来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人只有两个性别，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因为至少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我们的这个染色体，男人就是 XY， 女人就是 X 和 X， 你这两个字母的再怎么组合，你也不可能组合超出这两种可能性，所以说从这个科学角度，从生物学角度来讲，你其实就是只有两种性别的。当然你可以自己认为你有其他的性别，那只是你自己的认为。我们如果想让全社会都认同同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拿什么作为根基？我们是拿科学作为我们的基础，还是说拿个人的感觉作为一个基础？如果我们拿个人的感觉去作为一个认同的基础的话，就是说，哦，我感觉我就是个男人，你非得说我是女人，你让我感觉不好了，所以说你全社会都必须要认同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也可以说我感觉，比如说我感觉我就是个天使，你全社会都要认同我是天使，并且你要立法。如果你不认同我是天使的话，你要在法律上面受到制裁。如果你不认同我是天使的话，你就是不接纳不包容。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我刚才所讲的内容，事实不在乎你的感受，因为它是事实。
是，好，那就算你说从理性是这样，我不应该要求全世界人都认同我。哎呀，这会儿我变成这个啊流动的了哈。但我是想表达一个，就是我认定我是男人或者我是女人，而且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感受，这个有什么问题？就是它会造成什么社会问题，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吗？
说到这儿哈，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嗯，
我认为我是男人，你在称呼我的时候，你用我的人称必须要使用男人的人称，
嗯，
你就比如说我们中文字，对吧，我在写他的时候，我必须要用单人旁，不能用你字旁了，
是，
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嗯，
那在英文里面呢，其实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更大，因为在中文里面都是他，
对，
都是你和他，但在英文里面是 he 和 she，
对，他连发音都不一样了。
如果一个男人他说他是女人，你称呼他为 he 的话，已经有国家立法了，如果你称呼了别人错误的人称的话，你就犯罪了
啊，就
你要被法律制裁了，
歧视了哈。
所以说我想表达就是说，如果这个成为法案，对吧，一旦通过的话，它造成的不只是说我尊重你的问题而已了，它已经侵犯了我的信仰自由，在我的价值体系里面，在我的认知体系里面，就是我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我从科学角度来讲，在我的理念，在我的科学为基础的认知的范畴里面，你就是男人或者你就是女人，但是你非要逼着我说你不是男人或者是女人的话，你这就是强加，你已经在侵犯我的信仰了。就是说你为什么让我去承认我不相信的东西，你为什么让我在 嘴上去说我不相信的东西，你这是逼着我去说谎，
嗯，
对不对？就好像说我相信，我从科学角度我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你非要说你认为一加一等于三，如果我不说一加一等于三的话，我就让你感受不好了，并且你要立法说我必须要承认，在
你
面前，我在你面前我必须要承认一加一等于三，否则的话我就是不尊重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这样的律法是不是对我也是不尊重呢？
嗯，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不公平的律法了哈。嗯。
嗯
啊，听到你想
说，但是啊，我想说的是，你说你不想承认说他自己认为他是男，他自己他的明明是个女人哈，但是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男人。其实这些人很多哈，还有一些变性人也好，就是你说的那个啊、你说的刚才应该是叫 bisexual 吧，应该叫
intersex
那个哦 intersex 是吧？
双性人，
他们这些都是属于。可以说是属于社会边缘化的一些人吧、
嗯、
你如果不去接纳他们，那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怎么去立足呢？
嗯，
是
如果他本身 我可以说这些人他们其实内心是有一些问题的，他们其实是心理上有一些问题的、
嗯、
如果你这个社会更不去接纳他们的话，那他们的心理问题会更大的、
嗯、
他会更加痛苦、他本来我觉得
他会更加的痛苦，
很多人我刚才讲他并不是说他诚心想成为那样的人，但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这样人哈，
对对，
他是心理上就处在这种矛盾跟这个挣扎当中哈。
对，我承认少数人群需要社会的关爱，
嗯，
因为他是一个少数人群、
嗯、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两个概念，一个叫变性，还有一个叫双性。
嗯，
变性英文叫 transgender。
嗯，
有这么一个词叫 transgenderism、
嗯、
换句话就是变性主义、
嗯、
就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我是男人生在了一个女人的身体里面，所以我要变性，我要做变性手术，我要变成一个男人、
嗯、是
哎，把我真实的自己活出来。
嗯，
这是现在的一个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时尚了，
嗯，
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概念叫双性人、
嗯、
就是 intersex、嗯、就是说这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嗯、他在染色体上面他可能是一个女人、
嗯、
他可能是个女人、
嗯、
但是他有男性的生殖器官，
嗯，
或者说他是个男人、嗯、他出生的时候拥有女性的生殖器官、嗯、其实在医学角度来讲这属于一种畸形，而且这种出现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嗯，
它的几率低于0.01%，
嗯，
但是变性人就不是了，变性很多时候是人自己的选择，他其实在生理上面没有任何问题，
嗯，
只是在心理上面，在思想上面，他想变成另外一个性别，所以他去做变性手术。
对，
当我们去说我们要怎么去尊重关爱这些人，首先这些双性人，对吧？我先讲这个双性人，我们一个一个讲，
嗯，
从生物学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学生物的时候我们是学人有几只手指头，
嗯，
十个手指头，对不对、
嗯、
我们人有十个手指头，那有没有人生出来是十一个手指头呢？
有啊。
有没有人生出来是九
个？
有没有人生出来是九个手指头呢？
是。
这些人是有的，
嗯、
啊，
对吧？所以说畸形是存在的、
嗯、
但是它不是正常的，
嗯，
这种情况你不能说因为他出生是有畸形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变成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群来对待并且要立法，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反科学的。
嗯，
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变性人，你自己有这种想法，你想成为另外一个性别，社会可以给你关爱，社会可以来更加的关心你，因为你在心理上面有这种想法是和大部分人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你属于少数人群，所以说社会可以给你应该给这样的人群更多的关爱。但是呢、
嗯、
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要不要关爱的，所有人都承认应该给他们关爱，而核心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关爱这群人。
对，
我们是关爱说我们就要承认他自己的想法，并且我们要立法，并且任何不承认他们性别的人都要被法律制裁，这个是关爱吗？
嗯，
还是说这个已经不只是停留在一个不只是一个关爱的级别了，我认为这个已经上升到一个已经有政治目的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个不良的目的在后面了，对不对？你要去制，你已经要制裁别人了，那这东西已经有一个不良的动机在里面了。
嗯，
我在这儿呢说一个数据，
嗯，
变性的这个人群，
嗯，
自杀率是40%，
40%啊，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
相当高，高到什么程度？
让我来跟你来解释一下这有多高。
嗯，
啊，以前的美国的奴隶。被压迫，
嗯，
还没有这个数据高。这个数据几乎接近于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被迫害、被杀，
嗯
的这么一个自杀的数据了，
嗯，
也就是说压迫到这种程度， 才会达到这么高的自杀率。而现在很多人讲说我们要给他们关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们有这么高的自杀率，40%的自杀率，这么多人都因为不被社会认可，他心里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矛盾，让他最后走上了这种不回路，
绝望，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应该给他关爱，我们应该承认他们，我们应该，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
但是我想讲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我不认为从数据上面来看的话，不是因为社会不认可他们，他们才可以有这么高的自杀率，因为社会上有的是不被认可的人群，但是他们的自杀率远远的低于这个数字。比如说美国的黑人，对吧？以前也是被种族歧视的，对不对？有很多这种人群，其实都是不被认可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群的自杀率能达到40%。所以说，我不认为，就是至少从数据上显示，做变性手术的这些变性人，他们的自杀率也不比这个低多少，也基本上还是很接近40%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真正给他们了这种尊重，给他们这种关爱，承认他们在社会上的身份，并且在医疗上面给他们帮助，让他们做变性手术，这一系列的措施不能真正的帮助他们降低自杀率。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这个心理上的问题根本不是从社会的破坏而来的。而且包括其实有这种统计，就是说在学校啊或者在社会上面被别人戏弄，被别人打等等的哈，
霸凌
被霸凌造成自杀的自杀率是非常低的，没有这么高。
那也就是说这40%的人群，他其实并不是因为社会对他的不认可去自杀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认可。
没错，
自己对自己的一种
所以我觉得是
这个心理问题在里面。
对，
那我觉得
还有就是说自杀率，我说一个美国的数据，美国的自杀率是4%，差10倍。如果我们去看的话，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就是自杀的人很多时候其实是在经济上面很好的人，是有钱的人的事儿，一般穷人一般很少有自杀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时候不是外来的因素，而是心里面内在的因素造成
自杀。对，
还有呢，就是说到这个性别不止两个。那么既然呢有人提出性别不只是只有男和女的话，那么我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既然你说性别不只有男和女，那性别到底有多少个？我们
想多少就多少。
那我们怎么样去定义？
是
不是？我们怎么样去定义？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运作的话，如果你说不能只有男和女，那我们怎么样去定义？你到底有多少个性别？你必须要说出来，你到底有多少个性别？
那这个很难说哈，我以前呢没有这样的说法。那今天因为我觉得我像男人，我就说了，那可能过两天我又觉得我是另外一种中性人，我像女人，或者过两天我就反正我就我觉得有各种各样。
所以说如果说你每天你在这个上面都在改变的话，那我没有办法在这上面立法。我们如果说在这上面立一个法的话，你不可能每天都去改。这个是不符合常理的。而且就是说你
为什么不能改变？法律是人定的，根据人的情况，今天可以这样定，明天就可以那样定。
如果因为你的个人的感受，你就给整个国家带来如此大的工作量的话，我认为这样的做法首先就是不理智的。从一个国家的
那些人就先反对我了哈，
对不对？而且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另外一种人称啊，英文有 he 有 she， 对不对？现在还有 they them， 还有什么 there，又发明出了一系列的其他的这种新的人称来称呼这些人，就是说他不属于男也不属于女，他必须要求你去使用新的人称去称呼他。那好了，既然我们有无穷的这种性别的话，那我们到底用哪一个人称来称呼你？我怎么知道我用什么人称来称呼你呢？从一个实际的角度来讲，生活中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种做法其实根本就是不实际的。
对
哦，你想了半天，我还是没搞明白到底有多少种性别呢？
对，我也不知道。因为、
就是说这个性别有很多种。
我觉得这就是比较荒唐的一点。有人说哦，我们不只是男和女，那还有什么呢？它是个无穷的渐变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光谱一样的这么一个概念了，对吧？我还想讲一点呢，就是性别流动性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你比如说监狱。如果一个男人他说他是女人，他是不是就被关到女子监狱里面去呢？对不对？如果他是一个女人，他说他是男人，他就要关到男子监狱里面去了。还有体育竞技，一个男人如果他说他是女人的话，他现在就可以去参加女子比赛。而且现在已经发生了，有这种变性人，他明明是个男人，他变性他成为女人，然后他去参加女子竞技，然后最后他比所有的女人都厉害，最后他得第一名。 然后他
这挺不公平的，
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哈。
你知道现在体育上面现在已经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吗？
嗯，
来测试一个人的睾丸素，你的睾丸素的高低来决定你到底能不能分配到男子组还是女子组，或者说如果你的睾丸素过高的话，你要在生理上面在医疗上面来降低你的睾丸素到一个级别的时候，你就可以参加这个比赛了。现在他们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个非常荒唐。因为什么呢？因为睾丸素不能决定你是男和女，它只能说你在激素上面的这种水平可能降低到和女人一样的水平，但是你的骨架、你的骨骼、你的脑子、你的整个的生理的这种力量、
力量的速度，
你整个你的 DNA 里面你就是一个男人，
嗯，
你没有办法用男人的这种身体去跟女人去竞争，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极为不公平的。
是，
现在就有很多女子，
这点我感觉到不公平。
女子选手有很多女子竞技选手就在这上面强烈抗议，
是，
就说这样很不公平。而且有一个数据非常强有力，
嗯，
如果变性人去参加比赛的话，咱们就这么说，男子网球赛和女子网球公开赛哈来去比的话，
嗯，
男子网球公开赛的前100多名选手。都可以打败女子网球公开赛的第一名
冠军。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有100个变性人去参加女子网球公开赛的话，这里面就不会有女人了，这里面就没有真正的女人的这个网球竞技了。
哎，这个幅图画觉得好怪。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社会后果。然后第三个，在医疗上面，
嗯，
有这种变性人，他去医生那块看病，
嗯，
他到医生那块看病的时候，医生说你是男的女的，他写我是男的。所以医生在给他开药的时候就以男人的药去给他开的，但是其实不知道他是女人，他的生理上面是女人，他应该是接受女人的生理上的这种药的。医生在给他开药的时候，如果他非要坚持他是个男人的话，那给他开的是男人的药，他其实就错了这个药。
嗯，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挺严重。
我现在最后再说一个笑话。
嗯，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泰坦尼克号吧。
是
泰坦尼克号沉船了，沉船了，然后呢，他们要上那个救生艇，对不对？然后呢，只有女人和孩子才可以上这个救生艇，对不对？你可以想象，这时候那个 Jack 那个男主角现在也要上船，然后马上那个保安拦住他，不好意思，只有女人可以上。然后他怎么回答呢？
我是女人。
他说：“你怎么可以来假设我的性别
啊？
是不是？你怎么可以假设我是男人？”
啊，
就是这样嘛。所以说我们整个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什么女士优先呀、等等这种，其实它有点好像是在推崇是男女平等，其实男女是有别的，男女可以平等，但是你不可以否定男女的区别。
嗯，是真的哈。
是没错。啊，
缇娜你什么感受？
听了周哥说完以后，我觉得可能这些变性人真的是打扰了社会的秩序吧，对我们的正常生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嗯，
最后呢，我还想讲一下，就是这个性与性别的分别，是吧？这种起源到底是什么？我们社会为什么突然大家开始在讨论这样的话题了？所以我来讲一下这个起源。其实这个起源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它的起源是从194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对，40年的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的这么一个思维方式。其实，在40年代的时候讲的只是说，男人可以有女人的品质。女人可以有男人的品质，但是他还没有说男女的性别是两回事儿，
嗯，
是吧？
嗯，
但是呢，到了80年、90年代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叫 Judith Butler， 啊、，Judith Butler， 他提出的性别是多元的、这个理论是完完全全是这一个人提出的，而且他提出的时候是没有建基于任何的科学，完全是从他自己的脑子里面想出来的，
嗯，
没有建基于任何科学，这个从这个生物学啊，从社会学，从任何一个角度。都没有任何的依据，没有任何的根据，他直接的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理论，
嗯，
然后接着就被广泛的传扬，广泛的推崇。
嗯，这个人真该批判哈，我们下次节目再好好批判批判他好吗？啊，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我们这些东西可能我们都已经大家比较清晰了，说到现在，但是这个人群呢，确实值得我们去注意哈。那我们从他内在的心理上呢，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降低这个自杀率，也让这些啊所谓的他们这样的一个不懂得自己性别到底是谁的人群呢，能够通过社会的关爱呢，让他们找到解决的办法，对吗？
嗯
嗯，
是是，
好，我们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